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天我想与各位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性格的塑成。
我现在要在今天要同大家从圣经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性格的造成。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人善与恶的两种性情。
我们首先要看人善与恶两种的性情。
圣经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有善性也有恶性。
圣经从一开始我们已经告诉我们人那里有善性和有恶性。
当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
当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
就是把神的善良放在人的里面，
就是将人的善良放在他们的里面。
因为神的形象不会有罪的，
因为神的形象是不会有罪的，
乃是真理的仁义与圣洁，
又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又对亚当说，
但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神对亚当这样说，
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
他说园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去吃，
只是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只不过在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那阵时就会死。
随意吃的意思就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随便吃的意思就是人有随便选择的意志。
既然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人就可能会选择错误。
既然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人就有可能去选择错误。
所谓罪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所谓罪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但是神是慈爱的神，他必须要给人这一种的自由。
但是神是慈爱的神，他必须要给神给人这个这样的自由。
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人就失败了。
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人就失败。
那女人看着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是悦人的眼目。
那个女人看到说那些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都耀人的眼目。
是可喜爱的，而且能够使人有智慧。
是可喜爱的，同埋可以使人有智慧的。
所以她就摘下来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吃了。
所以她摘咗嚟食，亦都俾咗个丈夫食。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佢哋嘅眼睛就明亮咗。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知道自己系赤身露体嘅。
这就是讲到人良心开始发生作用。
呢度我哋睇到人嘅良心开始发生作用，
因为人里面那个仁义与圣洁已经被破坏了。
因为人里面嘅仁义同埋圣洁已经被破坏。
人知道什么是恶，
人知道乜嘢系恶，
罪就因着人对神的违背而进入了世界。
就因为人对神嘅违背就进入咗呢个世界。
刚刚有人问说小婴孩有没有罪？
有人问小嗰啲婴孩有冇罪嘅咧？
小婴孩。得不得救？
小婴孩得不得救呢？
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五节这样讲，
说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
他们那里讲到，我是从母亲的怀胎而生的，我从在怀胎的时候我已经有罪。
所以罪不是人定义的。
所以罪不是人定义的。
连主耶稣到世上来他也不定人的罪。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不定人的罪。
只有神有资格定人的罪审判人。
只有神才可以定人的罪去审判人。
如果神的话说人在怀胎的时候就有罪，那人就有罪。
如果神说人在怀胎之中那个人已经有罪，就是这样人已经有罪了。
问题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对这一些无法运用信心的小婴孩有没有效用？
只不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只不过是对着这些这样的婴孩是不是有用呢？
我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耶稣曾经说，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过，让这些小孩子过来我来我这里，不要阻止他。
因为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天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
那么孩子要长到几岁的时候开始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呢？
咁孩子长大到几岁的时候才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呢？
也许我们应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
或者我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现代儿童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告诉我们说，
现代的儿童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话咁样话俾我哋听，
一个小孩子在他八岁的时候，他的性格就已经完成了80%。
因为佢哋讲话一个儿童到咗八岁嘅时候，佢嘅性格已经差唔多完成80%啦，已经。
换句话说，在美国一个人平均的岁数是75岁。
如果喺美国平嚟讲，平均一个人到佢岁数系75岁嘅话，
那么其中有67年，那么也只能够改变他性格的20%。
其中话只有67年嘅时间，佢可以改变佢另外20%嘅性格。
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子形成的。
我哋睇睇人嘅性格系点样形成嘅？呢度我哋睇到人嘅性格系四样东西加埋一齐。
是人的遗传、教育、经验跟父母。
系人嘅遗传、教育、环境同埋父母。
小孩子的性格会受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六个人的影响遗传而来。
小孩子佢嘅性格会受到佢嘅父母同埋佢嘅祖父母六个人嘅遗传。
有的人不相信，但是圣经说罪会遗传的。
有啲人唔相信，但系圣经话俾我听，罪系真系会遗传。
天底下没有一个不自私的人。
天下间冇一个系唔自私嘅人。
不自私的人没有办法生存。
唔自私嘅人系冇办法生存。
但是很奇妙的，神给父母有一种不自私的爱去爱他的儿女。
但系好神奇嘅，神俾咗父母系一种好即系冇自私嘅爱心去爱佢哋。
所以当一位父母他用不自私的爱去接纳他的儿女的时候，就会冲淡他儿女的自私。
当父母用佢嘅不自私嘅爱去爱佢哋嘅孩子嘅时候，咁佢哋会冲淡咗佢哋子女嘅唔自私。
当小孩子在八岁以后，基本上他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了。
到孩子他们长大到八岁的时候，他们的性格差不多定型了。
但是他在行为上可以有所收敛。
但是他在行为上有所可以收造的地方。
一个受过比较好教育的人。
一个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人。
一个人生经验比较丰富的人。
一个人生经验比较丰富的人。
很自然他的行为就会受到约束。
很自然他的行为就会受到约束。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强调管教的重要性。
这个就是为什么提到圣经要强调管教的重要。
因为你我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只老虎啊。
因为在你和我里面都有个老我。
那么女的就叫做什么？
女的叫做什么呢？
那么这是人的罪性。
这个人的罪性。
箴言第23章13节，我们来读一下。
箴言第23章第13节，我们一起。
请大家打开圣经箴言23章。
请大家打开圣经箴言第23章。
差不多在圣经的正中间。
差不多在圣经的中间。
箴言第23章第13节。
箴言第23章第13节。
好，我们看13节跟14节。
我们看13和14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箴言23章13、14节，来，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
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
为了使我们免下阴间。
是为了我们免下阴间。
一般说来，人的性格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一般来讲，神的人的性格可以分开不同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的类型叫做快活型。
第一种的类型就是叫做活泼型。
这一种的孩子，他们天生就非常的好动、活泼、外向。
他们这种孩子的天生的，他们就是很好动、外向。
他们的精力旺盛。
他们
精力旺盛。
他们精力旺盛。
那么你一不注意，他就爬到桌子上去了。
耐唔耐佢哋爬到个台上面？
但是他们非常的乐观，也很友善。
佢哋非常之乐观同埋友善。
你刚刚把他责罚一顿，过两下他就忘记了。
如果你啱啱闹过佢，佢过一阵就会唔记得。
他们很容易与人相处。
佢哋好容易与人相处。
是一个交际的能手。
系一个交际嘅能手。
可能将来长大做外交官。
长大之后佢哋可能会做外交家。
但是他们比较容易受人的影响。
但系佢哋容易受人嘅影响。
那么他们善变不稳定，
他们的善变是不是很不稳定？
他们一向都是好动贪玩，
他们一向就好动和贪玩。
在学校里面成绩平平，
他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平平。
因为他们读书不求甚解，
因为他们读书不求甚解。
我们家的老二就是这个个性。
牧师的老二就是这样。
他从小就喜欢逗人笑，
他从小就喜欢逗人笑。
差不多90岁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他在 nursery9岁跟10岁的时候，
他在大约九岁十岁之间在这个 nursery 里面。
那小孩子有的会骑在他的背上，扯他的脚，抓他的头发，他都不介意。
啊，有啲小孩子跳上去背脊啊，掹佢啲头发啦，成日做好多嘢，佢都唔介意。
孩子都很喜欢他。
啊，其他孩子都好中意佢。
但是他读书就不求甚解。
但系佢读书就唔求成绩。
他常常说考一百分干什么？
但佢成日讲话考一百分嚟做咩？
他认为 have fun 最重要。
佢认为就话最紧要好玩。
那么成绩单拿回来。
成绩单攞翻嚟嘅时候，
我说爸爸，你看我不错，还只有一个 B。
佢对牧师讲句话啊，爹哋你睇下我有一个 B。
那么我责备他，过了一下他就忘记，也不介意，又哈哈嘻嘻了。
咁我闹完佢之后，过咗一阵佢就唔记得咗，先继续哈哈笑笑。
这一种类型的孩子的教育，应当着重在替他设计一个良好的规范。
啊，呢、这个对于呢种孩子嘅教育，就系应该我哋应该系设立一个良好嘅规范。
让他在这个规范的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让他在那个规范里面可以自由发挥。
我们不必跟他太计较在小节上的疏忽。
我们不应该对他太在小节上面太过计较。
但是很重要的，他们需要一位可以信任、他们尊重的朋友。
但是很重要的，他们需要一位他们可以信任和尊重的朋友，
能够帮助他们行在正路当中，
帮助他们可以行在正路当中行走。
我们看一节经文。箴言第二十七章，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箴言第二十七章
十七节。
十七节，
箴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十七章第十七节。
二十七章，
箴言第二十七章十七节，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第十七节，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里告诉我们，铁与铁相磨，才会磨出刃来。
呢度我哋睇到佢话铁与铁相磨，先可以磨出呢个人。
朋友在一起互相的能够帮助，
朋友喺一齐可以互相帮助。
所以我感谢神，我们家的老二有一些好的朋友弟兄愿意来帮助他成长。
所以我好感谢神，因为我嘅老二系有好多好嘅朋友同埋弟兄系帮助佢成长。
那么与快活型相对的，就是忧郁型。
也同活泼型相对嘅就系忧郁型。
忧郁型，忧郁型，
忧郁型。
那么这一类的孩子呢，他们非常的内向，也很敏感。
呢种孩子好内向同埋敏感。
他们很有才华，
佢哋好有才华，
也非常的聪明，
亦都非常嘅聪明，
有创造力，
有创造力，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可能系一个好好嘅艺术家。
但是他们对别人的情绪非常的敏感，
但系佢对别人嘅情感情绪系非常之敏感。
他们也很专一，很专情。
佢哋好专一同埋专情。
如果想到什么事情，就一定想要把它做好。
佢哋谂到要做乜嘢咧，就一定要将佢做好。
所以他们是标准的完美主义者。
佢哋标准嘅完美主义者。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也变化得很快。
但系佢哋嘅情绪有时可能变化得好快。
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高超的理想。
佢哋对呢个世界有一个高超嘅理想。
往往他们成为这世代的先知跟前瞻者。
佢哋往往成为呢个世代嘅先知同埋前瞻者。
但另一方面来讲，他们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倾向。
但他们可能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况。
往往达不成他的理想，就想逃避现实。
往往他们达不到他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他们就会逃避现实。
有的时候他们会消极而埋怨。
他们有时会消极和埋怨。
但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想象中的人物。
但他们也都可能会有一些想象中的人物。
有一些孩子们，他们做错了事，他们就说不是我做的，是 Jack 做的。
他们可能说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他们可能说不是我做错，是另外一个人做错。
其实 Jack 根本就不存在。
其实那个人是完全不存在的。
有的时候他们情绪会突然的改变。
他们有时的情绪会突然的改变。
在那里玩得好好的，很安静。
原本他们在这里玩得很安静的。
突然一下跑起来，然后去闹其他的孩子。
但突然间 他可能会跳起来去闹其他的小朋友。
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没什么其他特别的原因。
教育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要用许多的鼓励跟谅解。
教呢啲孩子，我哋要好多用好多嚟谅解，
不好很深的责备他，
唔好成日去责备他佢哋，
要肯定他所做的事情，
要肯定佢哋所做嘅嘢。
有的时候，我们要教他们和他们一起讲正面的话。
我哋一齐同佢一齐嘅时候，我哋要同佢讲正面嘅话。
我听到有一些妈妈，他们很会教孩子。
我听到见到一啲妈妈好，佢好识教孩子。
他们会跟孩子说：，来帮我。一起把这些玩具收起来好吗？
他们会跟他的孩子说，同我一起将这些玩具一起放回好了。
他们不是说，赶快你把玩具又散了一地了。
他们不会说，你又将这些玩具搞到通地都是。
或者他们说，你今天衣服都穿好了，真乖， 那么你自己穿鞋子好不好？
他们会说、你今天连、衣服都穿好穿好了、不如你自己穿鞋好不好呢？
他们不是说、你怎么自己又忘记穿鞋子了？
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你连鞋都不记得穿、
所以要正面的去鼓励这个孩子，
所以用正面去鼓励这个孩子。
诗篇第138篇第三节说，
诗篇138篇第八节这么说，
138篇第三节、
诗篇138篇第三节，
他说我呼求的日子，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使我心里面有能力。
这里告诉我们说，鼓励就是给人能力。
呢度讲到话鼓励就系俾给别人能力，
因为鼓励好像加油一样，
因为鼓励好似加油一样，
油能够使车子跑得更远，
油可以能够使啲车一路跑到更远。
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
仲有第三个类型，激愤型。
那这一类的孩子呢，他们是非常的外向冲动，
呢啲孩子系非常之外向同埋冲动，
他们非常的勇敢，
佢哋非常之
率直，
佢哋好勇敢同埋
有一种天生领导的才干，
有啲天生领导嘅才干，
他们会指挥别人做事情，
佢哋会指挥其他人做事，
那么他们是独立是自主，
佢哋系独立同埋自主，
你很难叫他们去跟着别的孩子，
你好难叫佢跟随其他孩子。
他们做事果断，想要做就去做。
佢哋做事好果断，想要做就去做。
做错了，他们也愿意负责到底。
佢哋做错咗，亦都负责到底。
这一类的人往往就成为领袖，或者是公司的主管。
呢啲人往往就成为领袖，或者系公司里面嘅主管。
但是他们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固执的情况中。
但系好容易，佢哋就陷入喺一个固执嘅情况当中。
由于他们喜欢独立自主，就向权威挑战。
好似佢哋成日好独立自主，就向权威挑战。
我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很小，他们就向父母挑战。
我哋睇啲孩子好细个就向父母挑战。
你要我睡，我就偏偏不睡。
你要我瞓觉，我就偏偏唔瞓。
你把我放在床上，我就翻身起来。
你将我放喺床上面，我就转翻身。
他总要试一试这个父母的限度到哪里。
佢哋总系要试试呢个父母嘅限度喺边度。
这种孩子，他往往有很倔强的脾气。
呢个孩子往往系一个有啲好唔好嘅脾气。
我们家的老三就是这种性格。
我呢个老三就系咁嘅性格。
他从小就把他两个哥哥能够支持的，做替他做事情。
佢从小就可以指挥佢两个哥哥同佢做嘢。
什么事情他都想插一脚。
乜嘢事情佢都想插只脚落去。
他常常问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那样？
佢同我讲：点解唔可以做呢个？点解唔可以做嗰个？
所以我也不晓得他是像我还是像我太太。
所以我都唔知道佢似我或者似我太太。
我想是像我外祖父母。
我谂我似系似牧师嘅外祖父母。
这一类的孩子呢，需要严格的管教。
呢啲类嘅孩子需要严格嘅管教。
我们要限制的是孩子的个性，而不是限制孩子的精神。
我哋要限制孩子嘅个性，而唔系限制孩子嘅精神。
因为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没有错的。
因为呢个独立自主嘅精神系冇错嘅。
但是我们要让他们明白，生气并不能够使事情变好。
但我哋佢明白生气唔可以改变呢个事情。
Susan Wesley 他有19个孩子。
Susan Wesley 佢有19个细蚊仔。
他说固执的孩子必须在两岁以前就要加以管教，使他学会顺从。
佢话固执嘅孩子要喺两岁之前就要加以管教，使佢学识顺从。
我想他是对了。
我谂佢系啱嘅，
因为他养大的孩子个个都非常的成器。
因为佢养大孩子个个都非常之成器。
有两个孩子，他们震撼了欧美两州。
有两个孩子震撼咗欧美两州。
就是 John 跟 Charlie Wesley 的母亲。
就系 John 同 Charlie Wesley 嘅母亲。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箴言第19章。
我哋再睇一节经文，就系箴言19章。
箴言第19章18-19节。
19章18-19节。
箴言19章。
19章，箴言。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我哋一齐同声嚟读。
箴言19章18-19节。
箴言19章18-19节。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
当你管教这一类的孩子的时候，你应当像一个救生员一样救在一个淹到水里的人。
呢度当你话你管教啲孩子嘅时候，好似你系一个救生员咁，要去救一个就嚟浸死嘅孩子一样。
你有没有看过救生员在一边救人的时候一边发脾气的？
你有冇睇过救生员救人嘅时候一边救人一边发脾气嘅咧？
一定不是，他心里面一定充满了慈悲、怜悯跟热忱。
唔系嘅，佢心里面一定充满咗慈悲、怜悯同埋爱心。
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是针对他的错的事情，而不是他的错的这个人。
我们所以要管教孩子是针对他所做错的事情，不是他错的性格。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孩子们不懂。
我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孩子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管教孩子之后一定要记得把孩子搂在怀里面。
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之后，我们要将他把之后将他抱回在我们怀抱，
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永远爱你这一个人。
所以要俾佢哋知道，爸爸妈妈都系永远爱佢嘅。
那么与这个激愤型相对的呢，就是冷静型。
同呢个激愤型相对嘅就系呢个冷静型。
这一类的孩子呢，他们是非常的谨守本分。
呢类孩子好非常之嘅谨守本分。
一般来讲，他们是相当受人欢迎的。
一般嚟讲，佢哋系非常之受人欢迎嘅。
因为他们天性温顺。随遇而安，
因为他们天性温顺，随遇而安。
他们躺在他们自己的小床里面，自己会玩，你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照顾他。
他们在睡在他自己张床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去玩东西，你不需要去太多去理他。
对，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思想，
他们花很多时间思想，
对事情的观察也非常的仔细，
对事情的观察也非常的仔细，
往往有正确的判断力，
往往有正确的判断力。
那么长大以后，他们会成为一个奉公守法、一个忠实的好伴侣。
长大之后，他们要成为一个奉公守法、一个好的市民。
但这一类的孩子比较内向，他们缺乏动机。
但佢呢类孩子比较内向同埋缺乏动机，
往往吃一顿饭要吃掉好久的时间，
往往食一餐饭要食好耐。
他们学话也会慢一点，
佢哋学讲嘢亦都学得慢一啲。
不是因为他们智商低，
唔系佢哋嘅智商低，
乃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表达自己，
因为佢哋唔喜欢表达自己。
他们的左右铭就是说，为什么来搅扰我？
佢哋嘅座右铭就系话，点解你要骚扰我搞我？
所以显得他们有一点不合群。
所以令佢哋显现得佢哋好似有啲唔合群。
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些小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在 nursery，
我见到一啲孩子呢种型嘅孩子喺呢个育婴室里面。
当其他的小孩子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赶快把玩具都拉到他自己这里来。
当佢见到其他孩子入嚟嘅时候，佢就好快将嗰啲玩具揽埋自己嘅身里面。
还有一些青少年，他们会坐在旁边静静的看别人打球的。
仲有啲青少年就系、佢哋好静静嘅坐喺旁边睇其他人打波。
因为他们只愿意做他们认为能够做好的事情。
因为佢净系去做佢哋认为自己可以做好
嘅事情。所以那些需要竞争的事情，他们就坐在旁边冷眼旁观。
所以一啲需要竞争嘅事情，佢哋就会坐喺旁边冷眼旁观。
对于这一类的孩子教育，我们要把自己投入在他们的世界中。
对于呢种孩子嘅管教，我哋要将我哋自己投入佢嘅世界里面。
既然他们不来 involve 我们，我们就要去 involve 他们。
如果佢哋唔嚟揾我哋，我哋要主动去揾佢哋。
所以我们需要推他们一把。
所以我们要将他在后面推他们一推。
但是你不能够推得太厉害，不能过分。
但不可以推得那么厉害，太过分。
有的时候我看到父母会带他们的孩子从我旁边经过。
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父母在带着他们的孩子在我身边那里走过。
他们会跟他们的孩子说叫牧师叔叔好。
他们会对他的孩子说叫牧师啦，向牧师打招呼啦。
那有的孩子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就会说牧师叔叔好。
有些就很快地跟牧师说叔叔牧师好。
但有的孩子就扭扭捏捏的半天不讲话。
但有些孩子又耷低头扭扭拧拧地不讲话。
最后搞得我很尴尬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最后就搞得我自己很尴尬，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
其实这些孩子是一种冷静型的这一类的孩子。
但其实这种孩子是一种冷静型的孩子。
他们倒是期望牧师叔叔来向他们打招呼的。
其实他们希望牧师主动去向他们打招呼。
所以下一次再看到的时候，你说哎，来来来，牧师叔叔向我们的孩子打打招呼。
所以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应该跟他们说来来 来向我们的孩子打招呼。
箴言31章第8节说，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
箴言31章第8节你嗰度讲到，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单的深渊，
为一切孤单嘅深渊。
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他们。
呢类孩子，我哋要主动去帮助佢哋，
然后参与，让他们能够参与各样的事情。
然后去参与，让佢哋可以参与各种唔同嘅事。
其实很多的人都不是只有单单属于哪一类型，
但系其实一个人唔单佢哋唔系单单属于其中一种嘅呢度。
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属于两种以上的类型，
有好多时候我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可能又是激愤型又是快活型，
有一种我们可能属于激愤型，也是同时是快活型，
可能又是激愤又忧郁，
有些是激愤也都忧郁，
甚至有的又冷静又忧郁，
有些可能是冷静也有忧郁，
好，几种性格混在一起，
几种性格混在一起，
但这些都不要紧，
但这些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因材施教，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因材而去教，
你要了解孩子的缺点，
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缺点，
然后尝试的去帮助他们向优点的方向发展，
然后我们帮助他们 向他们的优点那里发展，
神帮助我们，
神帮助我们，
但你也要去帮助你的孩子，
但你也要帮助你的孩子，
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有非常清楚的性格，
圣经里面有些人他们有很清楚的性格，
譬如说以扫跟雅各，
好像以扫和雅各，
请问你们以扫是属于哪一个类型，
请问你们以扫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呢，
以扫是标准的激愤型，
以扫是标准的激愤型，
因为他打猎回来看到他弟弟在卖红豆汤，
因为他打猎回来看到他的弟弟在弄红豆汤，
他说我有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不如卖了吧，卖了，
他就说我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不如将他卖了，就他就卖了，
当他弟弟雅各真的把他长子的名分夺去了，他又要杀掉他弟弟，
当他的弟弟雅各将他们长子的名分拿了之后，他就 不开心，而说要将他杀了，
他是一个坦率粗鲁的人，
他是一个坦率出入的人，
但是雅各刚好跟他相反，
但是雅各刚他跟他刚刚相反，
他为人非常的安静，常常守在妈妈的旁边，是一个乖儿子，
他为人非常安静，常常守在妈妈的旁边，非常安静，
但是雅各他工于心计，
但雅各他工于心计，
他不但骗了他爸爸还骗了他的舅舅，
他不单止骗了他爸爸也都骗了他舅父，
他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冷静型的孩子，
他的标准冷静型的孩子，
但神怎么训练他，
但神怎么训练他呢，
神兴起许多的环境叫他没有办法躲在帐篷里，
神兴起很多环境使他不可以躲在帐篷里面，
所以他必须要离家出走，
所以他必须要离家出走，
他缺乏动机，神就一次两次向他显现，
他缺乏动机，所以神一次两次地向他显现，
鼓励他，
鼓励他，
他自私自利，神就叫他把一半的财产都得分给他哥哥，
他自私自利，所以神要他将他一半的财产分给他哥哥，
他很难合群，神就要叫他向他哥哥道歉和好，
他很难合群，所以神要令他向他哥哥去道歉，
甚至神在亚伯的渡口跟他摔跤，从半夜摔到天明，
而神亦都甚至在雅各那里那个渡口那里跟他摔跤摔到半夜天光，
神主动的来帮助雅各来改变他的个性，
神主动去帮助雅各去帮助他改变他的性格，
所以当雅各年老的时候他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
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可以扶着这个杖头去敬拜神，
他成了一个说预言的先知，
他成为一个讲预言的先知，
圣经里面还有一对的兄弟，
圣经里面还有一对的兄弟，
亚伦与摩西，
亚伦和摩西，
我想请问你们亚伦是属于哪一个类型，
我问问你们亚伦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呢，
亚伦应当属于快活型，
亚伦应该属于快活型的，
因为他人际关系很好，
因为人际关系很好，
他也有口才，
他有个口才，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拿不定主意，
但他问题就是他拿不定主意，
当神召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
当神叫摩西去山上面的时候，
百姓在山底下等得不耐烦，他们就去找亚伦，
百姓在山下面等得不耐烦，百姓就去找亚伦，
他们要求亚伦仿照埃及人的规矩让他们造一条金牛犊带他们回埃及，
人就要求亚伦就他要按照埃及的法定就是做一个金的牛犊将他们带回去，
但是亚伦居然答应他们了，
但亚伦居然答应他们，
真的造了一只牛犊，
真的做了一个牛犊，
你看在山上面摩西正在领受神的十诫，
大家你看看摩西正在山上面领受神的十诫，
说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
他们讲到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
山下面亚伦就在这边带大家大拜偶像，
但亚伦就在山下面带大家去大拜偶像，
亚伦是一个善变的人，
亚伦是一个善变的人，
大家都快活这件事就好了，
大家都快，
摩西却不一样，
但摩西就不一样，
摩西是一个忧郁型的人，
摩西是一个忧郁型的人，
自从他逃到米甸的旷野之后他就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自从他走到米甸的旷野之后他就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神呼召他出来做领袖，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拒绝，
当神呼召他出来做领袖的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去拒绝。
他想逃避现实，他想自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牧人一辈子。
他逃避现实，他想默默无言地做一个牧人，那就。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神一直鼓励他，一直给他机会。
但神没有放弃他，他一直鼓励他，一直给摩西机会。
神对待摩西跟对待雅各又不一样。
神对待摩西同他对待雅各亦就不一样。
因为摩西为人非常的敏感。
因为摩西个人非常之敏感。
每一次他以色列人受苦就来向他埋怨，他就到神的面前向神诉苦。
当以色列人每一次受了苦的时候，向摩西埋怨的时候，他就会向神那里祈求。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是一个完美的主义者。
他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得最好。
他要做一，如果不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律法也是这样子，会幕也是这样子。
所以律法也都一样，会幕也都一样。
神永远是第一优先。
神永远是第一的优先。
他不会忘记他自己是做仆人的身份。
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自己做仆人的身份。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人，神也可以改变他。
总管是这样的人，神也都可以改变他。
神使他成为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伟大的领袖。
神令他在以色，他成为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伟大的领袖。
好了，现在我请问你们了。
好，现在我请问你们。
你们的牧师是哪一类型的人呢？
你的牧师是哪一类型的人呢？
不要乱讲啊。
不要乱讲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个人行为成长。
我们再看这个人的行为的成长。
虽然一个人的性格在他八岁的时候差不多就完成了 80%。
虽然人的性格在他八岁的时候差不多完成了 80%。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人的行为也都可以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性格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当中的一部分。
性格只不过是人的行为当中的一部分。
还有经验，还有教育，还有许多可以改变人的行为。
可以有经验，还有经验和教育，可以和其他地方可以改变人的行为。
但我想请你注意最后那一项自我。
但我希望你注意最后那一项自我。
自我不单是指的一个人的决心跟动机。
自我不单只是讲到一个人的决心和动机。
自我同时讲到一个人内心的变化。
自我也讲到人内心的变化。
换句话说，那是神在人里面工作的地方。
换句话讲，就是神在人里面工作的地方。
神要改变一个人，不是从我们的性格、教育、经验着手。
神要改变一个人，不是他要从性格、教育或者经验去着手。
神乃是从我们自我开始。
神是从我们的自我开始。
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里面的灵性能够苏醒过来。
让我们里面的灵性可以苏醒过来。
所以这种的改变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这种的改变是非常快速的。
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们很快在思想行为上都有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信了主后的人，他们在他的心思和行为上面都有很快的改变。
当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不代表他的行为就完全了。
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并不代表他的行为就立刻变了完美。
这个人他仍然要受神的管教。
这个人仍然要受神的管教。
所以我想请大家来看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所以我要希望大家看一节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在圣经差不多最后最后了。
差不多在圣经最后。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从第五节看到第七节。
我们从第五看到第七节。
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来念。
你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管教孩子是出于爱心。
管教孩子是出于爱心。
同样的，神管教我们也是出于爱心。
同样地，神管教我们也都是出于爱心。
你知道，三个月大的孩子，他没有办法把管教跟做错事连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三个月大的孩子，他们不可以将管教和做错事连
在一起。但是两岁的孩子就应当明白自己错了。
但两岁的孩子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自己错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的难处，
同样地，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难处，
我们还不晓得是因为我们做错了，神管教我们。
我们亦都唔知道系咪我哋做错咗，系神管教我哋咧？
那可能证明我们不过是三个月大而已。
亦都咁样可能表现到我哋只不过有三个月大。
因为如果你已经成长了，你就了解生活当中的难处是神管教我们，叫我们能够行在正道中。
因为如果你系真正长大，你都应该知道，如果系我哋遇到难处，系神喺度管教，要我哋系生活喺难处当中。
你不会让一个孩子永远不受任何的责备。
你唔可以永远唔受唔将。另一个孩子不受管责备，
因为他做错了，我们就必须要管教。
因为做错了，我们必须要管教。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说我就是求神给我有许多平静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也不会成长。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求里面，神会给你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所以你如果是这样，你都不会成长。
我们应当说，神，如果我们错了，求你让我知道。
如我们应该这么讲，如果我们错了，神啊，求你让我知道。
神希望我们长大。
神希望我们长大。
正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长大一样。
正如我们希望我们孩子长大一样。
问题在你相不相信你里面的生命能够成长。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里面的生命可不可以成长呢？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追求长进。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追求长进。
如果你是一个快活型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快活型的人。
那么你应当为自己建立一些的规范。
你应该将同自己建立一些规范。
你求神给你一些属灵的伙伴，能够帮助你守住这些的规范。
你应该求神给你属灵的伙伴，可以令你守住这些规范。
如果你是一个忧郁型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忧郁型的人，
你应当学习接受别人的鼓励跟扶持。
你应该学习接受别人的鼓励和扶持。
求神帮助你有一个敞开的心。
求神帮助你一个敞开的心。
如果你是一个激愤型的人，
如果你是激愤型的人，
那么你应该学习对付你的脾气。
你应该学习对付你自己的脾气。
求神能够帮助你，让你常常能够安静下来。
求神帮助你成日可以安静下来。
如果你是一个冷静型的人，
如果你是冷静型的人，
那么你应当勉强自己去参与一些的事情。
那你应该勉强自己去参与某一些的事情。
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将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求神帮助你，可以将你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我们常常在管教孩子的事上，要学习天父管教我们的样式。
我们在很多时候在管教孩子的方面，我们要学习神怎么管教我们。
所以你我若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体验到神对我们爱的管教，
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体验到神对我们爱的管教，
我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好的父母。
我们相信你是一个好的父母。
原因是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学习长进呢？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继续学习长进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实在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实在爱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
你让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子的苦难跟经历，
你让我们生活充满了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经历，
原是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原本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失落。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失落了。
我们就在那里重新的站立起来，
我就在那里重新站立起来，
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人，
叫我们成为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人。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主啊，你也都帮助我们做父母，
让我们懂得用神的爱心来爱我们的子女，
让我们知道怎样去用你的爱心去爱你的子女，
让我们晓得他们在什么地方有缺陷，
让我们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有缺陷。
主啊，让我们用主的话来喂养教导他们，
让我们用主你的话去喂养教导他们。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许多可爱的儿女们，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很多可爱的儿女们。
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天国有用的人才。
主啊，我们真的希望他们每一个都成为在天国里面有用的人才。
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也听我们的祷告，
也都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